今天呢我们要进入比较细节的，那我们复习一下我们的饶恕的第一个部分，拿着你的讲义，你有这个讲义哈，饶恕的第一个部分。好，我们已经谈到饶恕的真谛，没有吗？基本上呢我们的主题经节是在以弗所书第 4章32节，一起来念来，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通常我们讲饶恕的时候，哎，我原谅你了，好，我原谅你了，哎呀，算了算了，哈哈，这是人的讲的原谅饶恕，就像我们夫妻关系，还有亲子关系也是一样，好，但是这里有一句话。纯怜悯的心，是不是？
嗯，
纯怜悯的心。然后我们今天要来看一个耶稣讲的例子啊。我先把这个复习完，我们再进到耶稣的这个例子哈。好，我们往第二个部分，等于说我们要知道这个饶恕的意义，或跟我们的关系，或我们的实践，门徒。班就是要讲实践，我们要把它行出来。那谈到饶恕的时候，一定是有被侵夺、侵犯、伤害的经历，哈。那我们已经谈过这个重点是要像耶稣怎么饶恕我们，像主做的，我们要学他嘛。因为第四章就讲我们要效法耶稣，哈。好，那么你需要了解我们被饶恕的。意义是什么，你才能够像他这样饶恕人。那我们把第二个大题，饶恕的真谛，做一点复习哈。首先第一个讲了，一定是出于怜悯，然后刚才那个以弗所书第四章的后面说心纯怜悯的心，怜悯的心哈，等于是新的 issue， 新的问题，不是只有嘴巴说啊，算了算了，啊，我不跟你计较了，我已经过去了，不是这样，是新的问题。那第二个呢？如果你我们等一下会回到，我们会到马太福音十八章哈，所以你一定要圣经哈，请拿一本圣经，然后我们要看马太福音十八章，在那里，彼得问了一个问题哈，这个问题很有意义，他说主啊。我们饶恕人要几次，等于说彼得知道需要饶恕人，这个是这个、不容易啊，彼得竟然在旧约是旧约不讲饶恕的，旧约那些法利赛人呢、啊、那些犹太人的那懂圣经的人不讲饶恕的，他们讲什么
以牙还牙
right、所以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说古人说以就等我们讲的以牙还牙，也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是我告诉你们，怎么样，还要为仇敌祷告，不一样的哈，不一样，到天国那就不一样了哈。啊，那我们再看那个饶恕的一的那个，我们复习一下的这个饶恕的真谛哈。嗯哼，那彼得问这个问题，事实上是有深度，也很实际的。而且他把那个次数都讲出来了，他讲的七是犹太人的完全数，等于说我已经到底线了，够不够，他是以自己的心的底线，对不对啊、我到底线了七次了，然后他说怎么样，70个7次啊，等于是底线还要在底线，那怎么办，都已经没地方可以饶恕了，那你就要撑开你的心，所以饶恕是心的问题，不是嘴巴讲或我理性。很多人会学说，哎呀，我怎么饶恕呢？用一些方法，心理学的方法。我不晓得你们听了这个会觉得怎么样？我因为我常在接受那个辅导的例子哈。那我曾经在，我还记得是在沈阳的地方，有个姊妹来找我。他说我去找那个，他就讲到他的伤害哈。刚才我说，之所以我们需要饶恕，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被伤害，我们被侵夺，我们被侵犯，我有被欺负哈。但事实上是我们想的那么严重，不知道啊。 但是我们有一个很严重的例子，就是耶稣无罪的被挂到十字架上去，被以这个重刑啊，这个大罪犯的重刑来处理，这个是我们知道的。那对于我们的话，这个另外谈了哈。有时候当他来谈到他的伤的时候，当我有一些给他一些开导的时候，他会发现哦，大概是我自己太敏感，也有时候我也会这样，哦，我太敏感，或者说呢，我其实想的太多，哈，类似这样。我说那你就搞清楚，再来确定你是不是真的他欠你那么多，有时候是这样哈。比如说夫妻的关系，有时候讲话很重，那我常常会问许牧师说：“你是这个意思吗？”我给他一个机会跟我解释，因为我不想一下就定他的罪，也就跟他定说他就是这样的意思啊。那牧师就说：“我没有这个意思啊。”我说：“好，这个是信任嘛。我问了，你既然不是这个意思，那我就不用接受这样的意思，我就不用理睬你这个啊。如果我感觉我是被你好像定罪了，那我会问他，像我常常需要这样，因为有时候对方表达的方式不是我们习惯理解的方式，你们同不同意？
同意。
沟通本身，听，我们上次谈到听跟讲，有没有快快的听，慢慢的动怒，慢慢的说，这两个听跟讲本身呢，要对到那个频道。对不到的时候就很多噪音，对不对？我们在收听那个收音机的时候，我要回到那个沈阳那个例子，那个姊妹她说她去找那个一般的付钱的那个咨商，她说跟她讲，她说好，你现在画一张像，那个伤害你的人的像，每天起来
主这，
她说拿刀子在那个像上面画几刀或戳几刀，好，戳到有一天你累了，说哎呀不想再戳了，够了。好，你们说他有没有他的道理？
有。
一般世界的想法就是你里面会有伤害，不能过去，不能饶，我们讲不能饶恕的时候，是因为你里面怀着，对不对？怀着不平，怀着怒，不是生气而已哦，怀着怒。那这个呢，你要把它让它就好像我们说毒的东西把它引流出来嘛，让它发泄嘛，发泄出来。好，有时候孩子一无理取闹，讲他会很大声哈，然后我看有的父母就是让他发泄嘛，不是他不能叫，不是他不能生气，而是我们要引导他，就像我们讲的引流吧，里面那些脏的那个血水把它引流出来哈。但是现在我们回到刚才我们讲的那个以弗所书最后一节啊，第四章最后一节，心存怜悯，我讲对了吗？
对，
怜悯对了哈。OK， 多练习几次哈，年纪大可能改不过来哈。好，现在是新的问题，等于说，如果你的心没有那个这个恩慈，没有那个可以包容对方，可以理解对方，没有那种想要多一点给对方，让他便宜一点，这样好不好？就是本来欠你一千，你说好了500就好了，那就是已经饶恕，已经免了一半了哈。愿意免了对方的那个，好，给对方施舍，好，我讲施舍好了哈。如果没有那个心的话，即使你说算了，过不去。好，那请你打开马太福音第18章。彼得问这个问题很有深度，而且很实际，我们都会碰到。那他问的时候，耶稣就用很非常仔细的来跟我们解释什么叫做真正的天父要我们饶恕的意思哈。这个记事熟不熟？
第几章？
第18章，马太福音18章，我们从21节念完到35节，蛮长的，21到35哈。
好，
马太福音18章21到35哈。那我现在请雅琴念，那请你们看着你的圣经，好，一方面心里面跟他念哈。来，
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
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到监里，等他还了所有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
好，你们若不，这是35节哈。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从心里，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好，那这个就回到耶稣是怎么饶恕我们的，为什么我们需要被饶恕。所有福音的核心就是我的罪被赦免了，这一个很重要的哈。你往前面看哈，看那个第三十四节，好，大家想念这一节来。
主人就大怒，
把
他
交给
掌
刑
的，
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当我们欠债的时候，有人欠我们的时候，他应该还。神没有说没关系，欠也没关系，欠多少也没关系，应该还。我们生命所对起神所欠的，什么叫做掌刑的？当我们说神爱世人，把儿子赐给我们，叫我们相信的不至灭亡。当一个人灭亡的时候是在哪里？
地狱。
在地狱里。地狱是一个什么地方？是一个那些不敬畏神，那些得罪神、亵渎神、不听他的话的这些人去的地方，而且是永远的。这句话在谈的是永生跟灭亡。好，在这个比喻里面，耶稣说掌刑的。好，耶稣说掌刑的，那么他在讲的是后面那句话哈，马太福音第18章，这个很重要哈，请大家放在心里面，求圣灵帮助我们哈。马太福音第18章，我们先看我们来看35节。来，你们
个人若不从
心
里饶恕
你
的
弟
兄，
我天父
也
要
这
样待你
们。
好，怎么待你们呢？怎么待你们呢？好哈，第一个，他也不饶恕你。那如果不饶恕你的话，结果呢？就交给谁？就交给谁？马太福音18章，我们刚才看圣经的回答，我来。
掌刑的，
掌刑的。那这个比喻哦，讲一般你欠谁，人家饶不饶恕你呢？你没有欠的话，就要带到公堂去被判刑啊，跟你欠，当然他们跟你欠多少有关系哈。那这里有两个重点，请你注意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是很有意思的。好，马太福音十八章 我今天的重点是放在33到35，好，33到35。33告诉我们，难道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35节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第一个重点连续，必要看圣经好吗？因为只有圣经的话会留在你的心里面产生力量哈。好，马太福音18:3，我们继续了哈。 OK， 心里放到神的话来。刚才我说后面那三节很重要，第一个是什么？第一点是什么？谁回我？连续。刚才以弗所书 你的讲义上哈，上面就有哈。第一个，你的讲义上，你这个大纲的第一个经节，以弗所书4:4说，要存怜悯的心。那么这里耶稣讲的比喻说，从心里饶恕，有没有怜悯的心？不是在看你能给人家多少，而是什么？看你能不能放掉对方欠你的。好，这些是耶稣刚才那句说要像基督饶恕我们一样，在这个马太福音18:3这里呢，很清楚的，请你那个故事的情节你们自己去了解哈。后面那三节，好，主人大怒，34节，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于说债务如果没有还清是要受罚的，是要受刑的。看着我们的罪的轻重，就是一般 的那个法律的哈，轻重，好，一级谋杀、二级谋杀有它不同的轻重，可是对神来讲没有大小罪，只要罪人，只要犯罪，他就是要怎么样？要接受他的永刑，永远的刑罚，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严重的是在我们的永生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上面，世上的欠的债，现在美国人很多人都是靠着那个信用卡过日子哈，他可以欠到一个地步怎么样？宣布破产，然后呢？
逃了债，
7年之后他又可以再申请，你懂我的意思吗？逃债、脱罪啊！请我们不要用这种想法来想我们被饶恕。我们被饶恕是什么意思？我们被饶恕是耶稣一个没有欠的、没有罪的，为所有的罪人。我们到时候看我们的那个神的生命册，是每一个名字在上面哦。那所有不是我们，而是怎么样？每一个人一个一个点名的，为我们代替、
代死、
死刑啊，这个就是死刑了、啊、哈，永远的灭亡。如果是地上的欠人家的财物什么？有人也可以逃，有人也可以脱罪，有人就像现在拜登总统他就射掉了哈，几年到几年甚至还没有到的他都可以把他射掉，不管你说什么，总统一句话特赦哈。神可不是这样的神了哈。好，那第一个代死，第二个代罚，代我们受刑哈，刑罚最重要的。为什么神要用他的独生子为我们死？神为什么 不用他的大能这样一下子就让我们就变成一个啊？他可以，但是他对人来讲，我们是他的儿女，父母亲对儿女呢不是用权柄。你有没有发现你从小你对哪个听不听话，不听话就怎么样，那是叫什么？那叫做权威。好，我们可以威吓他，可以，我们用这样的话他就会服下来，对，因为他靠你吃靠你喝嘛。那你会发现来到他开始老大不小，这个十几岁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说青少年的叛逆？我告诉你，请我们不要有这种观念，青少年不是叛逆，青少年是想要自主，想要开始要有自己的想法。所以呢，因为他跟你亲，他敢在你面前，以前他就被你吓到了，被你威胁他了， 不然的话我没地方住，没地方吃，没有没有，对不对？好，那现在呢，我开始慢慢感觉我有点独立的想法，然后呢也有独立的这种，我自己有一个这样的独立的一个盼望，希望我长大怎么样哈。所以有时候孩子们心里面会这样想哈，你等我长大，等我长大，等哪一天我就走了。我曾经在我们教会就有一个年轻人这样哦，他说我巴不得等到那个大学的时间就离开了。为什么？人是这样的，儿女是这样的，我们不是这样吗？我们对神不是这样吗？那你认为神会用他的权威说，就像那个包青天一样，来那个什么虎头什么，就一下一生下就帮你砸掉？好好，那个是关于到法律律法的这个层面，神是绝对公义的，如果错了一定要受刑。不管他有多爱我们，那个爱本身是公义的，是圣洁的，不会从我们，不会，不能包容这些错误的或罪债哈，这个罪我们欠的这个罪债，因为神是公义，他不能容许他的儿女是有罪的。但是在这个当中，他又不能看着他的儿女是这么悖逆。我刚才我讲到青少年哈，他们所谓的悖逆就是说我很想独立出来，那当然他们讲的话，他们做的事情到一个地步，他是不顾父母亲的。人在成长当中有一段时间哈，他绝对不会同情你父母亲。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你有没有经历过这一段孩子的这一段时间啊？他讲什么话，只要我敢讲出去第一次，你就会常常听到让你觉得他心脏病快要发作的话。而他的事情不是跟你讲过的吗？你所有的付出他在某一段时间，但是他过的那段时间他又会怎么样？他又开始在成熟，到达他自己成家有孩子的时候，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不要把青少年当作是无恶无罪而不赦的那些很让我们觉得很不可理喻的大罪人一样啊。那要怎么样？要我们懂得怎么样去理解他，引导他。神对我们也是一样，他不是一声令下全部有了。曾经在那个挪亚的时代，有没有？因为神不能包容罪，那个罪实在是大到一个地步呢，神知道怎么样实行他的公义。圣经说神有一个愤怒的杯，一个杯装他的愤怒，我们有愤怒他也有愤怒哦。我们有什么他就有什么，他有什么我们就有什么，除了我们没有，我们不是全能的以外，我们不是神嘛，我们是被造的。可他把他所有的特性都给我们了，所以他知道什么叫做生气。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的德性可以像神一样那么的公义，错就是错。我们很容易包容我们的孩子，对不对？你对你的孩子的包容度跟对别人的孩子的包容度一样吗？
一样。
不一样，一定不一样的。这是当然啊，这是正常的，你是有你的范围的，是不是？好，如果有一个人，一个妈妈带别人的孩子比自己的好的话，他一定有他的问题。我见过一个这样的家庭，他有两个女儿，一个是帮人家养的，一个是他自己的。哎，奇怪，每一次讲出来都是那个，本来是那个领养的是比较小的，每次他的名字放在前面。我刚开始还不懂为什么，明明是那个姐姐同妹妹先讲，到后来才发现里面有问题，就是不健康了啊，不健康。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理解到我们是从圣灵，我们信耶稣，我们被生出来了，我们是神的儿女了。在你的资格上跟地位上，你已经有了这个认证。虽然我不是他亲生的，我们是被造的，然后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原因，他就把我们领到他的家里面来哈。但是神是绝对公平的，他视我们就像他的亲生的儿女。如果你看那个路加福音的耶稣的家谱，在福音书里面有两个家谱，一个是马太福音，是从上面王的好那个这个从亚伯拉罕从大卫推下来，要让我们看到耶稣是的出生，他的背景是怎么样，神怎么来安排他。路加福音是从后面 从耶稣推回去，推到哪里？有谁知道？有谁知道？我给你奖品，下一次。Amen。好，是的，是的，我不是暧昧，本来就是针对的哈。呀，路加福音，耶稣的家谱推到亚当，后面还有一句话。
是神的儿子。
是神的儿子。我们是被造的，可是神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被造之后，他就看我们为儿女。可是我们不像他儿女的模范 的那个德性，不像人一样了，可以这样讲。那怎么办？你承认我们活我生下来的时候不像人一样吗？本来人是有神的特性，对不对？神的特性是什么？我们就从这一刻讲就好了。他有恩慈，他可以饶恕，他不但饶恕，而且还为他祷告，为他祝福，因为他要挽回他，挽回这个仇敌。他是这样的心。我们孩子生下来有这样的心吗？有，你哪一个生下来说我生下来就是那个大善人？哎，我的孩子生下来就非常的能够包容，能够给予哈，孩子会给了，孩子给的是什么？要么就是父母亲强迫他 share 给人家一点哈，不然就是什么？他要取悦，想要买友情，他就把东西给你，你跟我玩好不好？好，但是都不是因为他有恩慈。孩子一生下来，你不用教他，什么都要教很久，就是唯一不用教的就是说谎，是不是？其实他吃偷吃糖，这里有一点糖他都不知道，他还跟你说我没吃，这个就是人性啊，这是人生下来的罪性啊。所以神竟然把在一开始就违背他的亚当夏娃，还是给他儿子的这个资格，给他儿子的认证，但是又不能这样子把他带进来，因为他不是在光明里面，他是在黑暗里面，他不符合神儿女的德性，可他有那个认证啊。所以啊，约翰福音第一章有一句话说，我们若接待他，接待他就是把他接到哪里来？你的心里面来接待他。接待的意思跟打个招呼，来坐一下，你吃饭了没？请吃饭不一样哦。接待什么意思？
契约
啊，
契约啊，就是啊，
接待，接待。你说我今天接待你，什么意思？我从啊，
心里
面，从心里面接待，我很希望你留下来。然后有的人接待客人还怎么样？把最好的那间房间给他住，住下来，住下来，我们这里好、哦。那冰箱有什么能自己拿？这个叫接待嘛，对不对？但是我不是说大家接待人都要这样接待哈，你放心哈，我不会跑到你家说你要接待我，用你的主卧房，让我看你的冰箱，不是这样子的哈。但是这个接待的意思说，把他接到我的，神不用住房子了，房也不需要你的卧房，但是神要哪里？神要我们的心。所以刚才我们今天有一个重点很重要，有那个十八章，那个马太福音十八章，耶稣说，那个主人，那个王说，从耶稣讲的对，到最后的结论哈，从心里面饶恕。可是我们的心里面就没有这种恩慈，心里面需要有恩慈。那个恩慈本来是你欠我，我跟你要债是正常的，这个才合道理的，可是我可以免你的债。这个绝对不是用口说，或者是我用意志，耶稣这样讲我就要这样做。所以后来彼得怎么讲你知道吗？哎呀，在另外一段他说那我们怎么样能够，他没有信心可以做得到。我们要做神的话，把它活出来。我们除了对神的信心，我们对自己是自信是不可能的。你都知道，即使你不计较人家对你怎么样，你不计较，听了一句话或怎么样，你不计较，心里面也会嘀咕个半天，或嘀咕个半辈子，哈，半天已经很短了，哈呀。好，那我们现在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哈，好，第一个恩慈，可是恩慈我没有，可是神怎么样？等一下我会讲哈，真正的饶恕本身有几个重点哈。 我们谈到一方面谈到耶稣代死代我们受刑罚，所然后呢还有一个我先把这个讲完哈，救赎。赎，你有一个东西啊、没有钱拿去那个泡拿去
当铺
当铺、嗯、对对对当铺有没有中国有对不对台湾有哈当铺
钱，
因为你没东西你没钱嘛，拿去那边说我先放你这里、嗯、然后等我有钱来赎回去，很多人都说那是很有很宝贝很那个哈值钱的哈。耶稣为什么要死？神的儿子为什么要死？而且还要成为人。如果是神自己说来我为你死的话，神死不了，对不对？神自己是永恒的，他是灵啊。但是问题是他需要到跟我们一样来代替我们死，代替我们受刑罚，刚才讲给掌刑的永远的灭亡，然后呢完成救赎。就像我们已经本来属于神的已经 lost 已经迷失了，已经往灭亡的路走了，这是每一个人原来生出来的时候的情况。但是呢神用这个耶稣为我们偿还，所以记得你今天可以在耶稣面前说父啊，跟他祷告，你可以说主啊谢谢你救我，可以跟他呼求，是用耶稣的生命帮我们赎了还了，我才可以在这里坦荡荡的很坦然的，而且会有恩慈。这个恩慈如果没有经历耶稣的救赎是不可能的。那么再推回去，我怎么经历耶稣的救赎？我一定知道我的结局不是在永生就是在永刑灭亡里面。这个就看你的信心咯，你相不相信人的结局之后啊。所以这个救赎带来几个意义，第一个意义是我们免了这个死刑，那永远的哦好。第二个意义是我被医治了，本来是没有恩慈的现在有恩慈了。当个人没有恩慈会有什么现象？没有恩慈的人有什么现象？没有恩慈的时候有什么现象？计较，
嗯，
啊，
心比较硬。
对了，对了，嗯、等一下我就会讲这个哈。本来是实心，变成什么
肉心
、嗯？这个是神造我们的肉心啊，可是问题是变成实心了、啊。为什么我们讲医治呢？当你没有恩慈，老是记住人家的债的时候，欠你的债的时候，哈、啊。你会有一个现象，刚开始呢是小债算了，慢慢那个小债会在你的大人家欠你的大债务上面呢会怎么样，你的心胸你能承受会越来越少。比如说今天你给我借1000块，好，不要跟我借，因为我没有1000块我只是打一个比喻啊，你给我借1000块，好好，那么对我来讲，我本来是我存款很多了，1000块不算什么，好，那我就借给你啊。但是如果你本来跟我借很多很多，那我相信你，我给你了啊。慢慢连被欠100块的，如果我借1000块给你，那连借跟我欠100块的，我都会怎么样？你认为说啊，1000块我都在借人家了，你这个不算什么，会这样吗？你想想看，我们的特性是你是很慷慨，然后呢就算了嘛，是这样吗？我们的特性会越来，因为你受了伤害嘛。我讲的欠债不是人家欠你钱呐、啊，是你有伤害，你被欺负，你被侵夺，你被侵犯的时候呢，你那个心胸会越来越硬，越来越小，对，因为你怕再被欺负嘛。所以你会把你围一个墙，那个围墙就会缩小，因为你不要你再受伤了、
嗯、
你懂我意思，那防卫性，然后到后来就会变成很计较，很容易敏感，这些呢都会发生。因为耶稣的救赎带来给我们的免了刑罚啊，松一口气，免了刑罚 拜登总统特赦的他的儿子从几年到几年跨了一个很长的时间，过去的还没有查出罪证的，当然这个为什么他会被赦，因为他有罪证，有还没有判，快要判刑，本来特赦是要这个人已经判刑服刑的时候把他带出来全部取消他的那个他的记录，但是这个特赦很特别，一个是把他没有被判刑的从几年以前就赦他，还有到怎么样后面的你们知道吗？2020多少？你们没有再注意到这个哈？他的特色很特别，跟人家特色不一样。他人数可以到1500个，他的特色时间可以从过去到未来几年，全部都不管犯什么罪都不能抓他，也不能起诉他。神是这样子赦我们吗 ？No。神赦我们之后呢？让我们成为一个给我们新的机会，本来已经不像他了，现在他要给我们一个机会，越来越像他，他给我们一个位置，所以刚才说凡接待他信他名的人就要成为，请注意哈，成为跟是是不一样的哈，成为是的话就是耶稣，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呢我们成为他的儿女，那成为什么意思？成为
慢慢变成，
对，它有一个过程啊，可能中文我们比较没有这个那个哈、嗯、有谁比较对英文比较那个的啊？ George OK、嗯、好告诉我是跟成为，好，你从中文，其实中文也不一样、嗯、用英文来讲的话对你们不一样，
对我们也不一样，
好，什么意思？你可以解释一下。
be is like aPermanent sort of thing, whereas become is a gradual thing.
Right, OK, 好，你听到了哈，过程，而且本来不是变成是，懂吗？那耶稣是的意思说，100%他就是神所生的，我们是被造的，我们是要被再塑造、再更新，所以我们的被特色一样的，所有的我们过去的罪债，上次我给你们那个经节了。神已经把我们抛到深海里面去了，我们所有的记录，这是圣经讲的，我上次给你们了啊，上次你们不在哈。
师母，还有一个就是说，人类小孩子可以变成成年人，成年人就是成年人，他能回去，但是小孩子成年人他全是人，
是，
就是用是和。
对对对，非常好呀，那他有很好的解释。对了，你介于中英之间，非常好，好呀。所以我们这里有三个层面哈 ，OK。所以呢，在这个我们被饶恕之后，神有一个工作，实心要变成肉心。被医治的意思说，我们的病不要越来越严重。本来是还可以逆转，后来变成什么绝症啊？但是神给我们一条活路，好。所以我们有几个重点，今天马太福音18章。请你们一定回去再看圣经好吗？或者是看我那个讲义里面的圣经节，我的话你会忘记，我的话对你是轻飘飘的，听了就耳边风就过了，但是圣经的话请你放在心上，神的话可以在你的心里面，你注意一节就好了，它可以在你里面呢产生一种你不能想象的一种力量，这是我一直在强调的哈，不要到教会来然后跟圣经跟神的话好像就听人的，不要这样哈，我不是讲你们有谁这样，但是我自己本身很注重的，我希望你们也能够跟我一样蒙福哈。嗯，好，
就是说理论，你现在讲的理论和实际要结合，就是
对对，
是吧？
对，那你只有听，只有懂，只有有道理的话，你如果没有神的话在我们的心里面，实心要变成肉心，我的话没有办法改变你，我在处理的那些那个辅导，我可以让他的心胸扩展一点，我跟他眼界看看远一点，看开一点，可是他回去怎么样，事情一来马上暴怒还是暴怒，生气还是生气，过夜了不是不能生气的哈、我们说快快的说，慢慢的说，快快的听，还是一样，快快的说，慢慢的听，会变成这样，对不对？我们原来的特性嘛，是吧？好、 所以都一样的，我们都一样，我没有在讲说谁怎么样我比较好，不是这个意思哈。你陈医生讲解释得很好，一定要有神的话，你才能够有这种 becoming 成为的。我们如果用我们人可以理解，就化学变化了，好不好？水变成酒，要不要有变化？水变成酒，酒里面有水的成分，但是你不能说水就是酒，你懂吗？我这样子我们可以了解了哈。好，那化学变化要不要时间？要时间。刚才我说过了哈，你可以说神，你可以把我变成我就是那个变成一个完全是你的孩子的样子，不，神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就像你看着你的孩子经过他的那个所谓的悖逆也好，或者是老大不小的那种不懂事不成熟的阶段，好，你耐得住性子，你跟神学怎么样面对孩子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之后，包括我们自己也经历那个过程，很诚实的告诉我你有没有那个过程，所谓的老大不小然后很想自主，我们讲叛逆好了，好，有没有这个过程？
有
哈，是不是？有人好像很多人都没有，只有我们两个有。我知道了，你有我有，他们都没有。
跟小时候，
是的，
我妈到去哪里远一点都不让我去，就怕我们会伤害。
对，然后就很反感。
长大的我们自己
很反感，对了，你有没有自主能？是的，是的。穷，对不起，我要讲穷，再讲一次，我不再讲了。穷老的问题在哪里？从小的那个反叛的那个心，那个想要独立的心，我要这样子的那个心，从来没有长大。这个大家都有了。我们小时候，我们都有我们的啊、壮志凌云，我们会有梦想，我们会很非常非常敢去尝试，这个大家都有啊。但是也有人会被父母亲压下来，他的青少年的反应会往后面推。如果我小时候，我的父母亲没有容许我有一个正常的表达，哈，要踢让我踢一下，让我讲一句话，把我一下就把我压住的话，父母亲比较强势的，他也会把孩子压下来，不容许他经过青少年的成长。我告诉你，中国人很多，那个叫做操纵，拉着就是不让他成长，那个违反神的创造律，不对我们这样子，他容许你，然后呢？让你经过这个青少年，这个非常好哈，成熟。那神是神的创造里面有他创造的自然律，神是按照他的律行事的。好，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被饶恕之后，耶稣说你如果不饶恕人，这个饶恕人是你自然从你接受耶稣的饶恕之后会一定会有的结果，你的心从实心变成肉心。我附带讲一下，如果我们当中有青少年的儿女，有没有人有青少年的儿女的？
有
哈，在这个阶段哈，不要期待他们有同理心，也不要期待他们有同情心。OK， 他们的同情跟同理是从父母亲学，如果父母亲会对他们这样，他们也可以从这样来学，但这个阶段他们是没有的。这个是会成长出来，好，我附带一下，因为讲到这个亲子的话，我是很有负担，我就特别一定要再讲一下哈。好，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第一个重点，当我们被救赎，被耶稣啊、因为被耶稣饶恕之后，哈、啊，同样的，我们也会有恩慈。那个王有没有？那个王饶恕那个欠几千万呢、啊？好、哦，那个仆人哈、啊，他什么呀？他动了慈心。神为什么要饶恕我们？也是一样，对我们存着恩慈，长久的恩慈，恒久的忍耐，这个是父母亲要学习的。没有条件的爱，我们没有，记得我们没有。但是当我们经历了耶稣基督的这个救赎之后，我们会有一个我所谓刚刚讲的化学变化，一个过程，有一个时间性的，还有圣灵的工作。这个水变酒有一个神创造的律在那里，好，学化学人知道那个律是神定的，所以这个也是神定的，把我们从本来实心 要成为肉心，那么你就要去面对，原来我的心那么刚硬啊，我都不知道什么会让你知道你的心刚硬，你知道吗？又有人欠你债了，我、哦、这一次侵犯比上次还要大，这个时候你就晓得，有时候敲一敲说，哎，你那个实心有没有敲？我告诉你哈，神对我们的医治哈，对我们的医治有时候是要怎么样？要做手术的哦，要矫正哦，啊，那个Cynthia他在做针灸，被做针灸以前有没有人很害怕那个针要进去？有没有害怕？会，对不对？哈、啊，所以有时候这个矫正啊，医治，哎，陈医生也是。不过陈医生他不用，他用嘴巴讲，用手写一写给人家配合给他啊。我们内有要矫正，要修复，有时候要经过破坏的，
嗯，
会痛，有时候会有一个反应，有没有？啊，有时候叫做逆转反应，就是你反而会，你过敏的人在做一个什么，后来有一段时间会怎么样？这我还懂一点的哈，会怎么样？有一个叫做。反应就是反相反的，本来应该更好的，现在变成怎么样？更严重。
嗯，
因为他要出来，他要整个，我们需要看到我自己的问题，然后我跟神说：“神啊，我不要再这样了。”然后他就做工。记得神对我们每一个孩子都非常的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他不宠我们，他不会随便溺爱我们。但是他很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我巴不得父母亲对我们的孩子有这样的一种跟神学习，这样的话家里面亲子的关系就会平顺很多，可以吵，可以争论。昨天晚上我的女儿已经四十几岁了，昨天晚上她那个明天要上班，把孩子要带到我家来，我就跟她讨论，我说那你准备要我，我都问她说你要我做什么，我该怎么做，有什么不能做的哈。然后因为刚好我这两天要把妈咪的房子整好要交回去，我说我没有办法全时间，但是我可以盯着啊，他就有他的说法，
嗯，
我有我的做法，因为我的实际上我也没有办法像平常说我就盯着或者怎么样，他就建议我很多哈。到后来讲一句话，我是在教你，我女儿跟我说，因为她急了啊，她说我是在教你，因为马上明天就到了哈，因为我也是一下才跟她讨论的哈。那我也跟他谈了，谈到最后呢，我主动的说好，我们不谈了，我也不想再跟你谈。我说妈妈，是不是？可是我们的争论不会带来对我们关系上的任何的后遗症。
嗯，
呀，因为我再谈下去，我知道是没有用的，因为他认为他是四个孩子的妈妈，我不好说我是你的妈妈，这种情况是会有的。啊，但是这些争论，这些意见不同。不应该带来让我们的恩慈有一点点的减少，
嗯，
或者带来给我们关系上一点点的裂痕，不应该这样子，你懂我的意思吗？人是可以评理的，人是可以讲的，他也是四十几岁的人，我是七十岁的，我不能说哦，你看呢，我是你的老娘，你应该怎么样，我不会这样想，但是我不接受你有那种怨愤的，我的意思是说神也不会这样子溺爱我们，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不是叫你要跟你的孩子吵架啊，没有这个意思啊。但是容许对方表达，不要一下把他压下去，然后呢，我也自己也把他讲清楚之后 peace， 我们重新再对话，哈哈。我今天就跟他送了几个纲要，我明天要怎么做啊？然后呢，等于说我们在磋商交易啦，我们在交易啊。因为他后来讲到一句，好像感觉好像我把那孩子放了就不管了，我说我有这样子过吗？他说我不是这样说，但是你这样，你如果这样做的话呀，所以这个是一个商量，大人都会有交易的这种讨论呐。你们开会的时候有没有会有一些不同意见？我顺便提一下，上次我听说了哈，我没有在场，我们的会员大会。有好几个人来找牧师说，为什么我们的会员大会有那么多人有问题？牧师说，会员大会就是要提问题的，会员大会就要提意见的，大家都大会啊，给大家有机会讲话啊，为什么不能提问题呢？大概你们在中国没有这种机会，是不是？就是你只有一个声音，没有其他声音，这个可能又一个文化的不同了。如果你们是这样认为的，这种会只是报告。 你讲的我就接受的话，对我来讲，我们不是这样。你们的跟你们家庭的关系，跟人的关系，不会有这种讨论跟争论吗？但是我不说你要争得面红耳赤，不是这样，不要争得你都快心脏病发作了，不是这个意思。你们懂我的意思吗？还是说因为我们的文化就是开这种会就是听报告，接受所有的啊，我不能有意见，也不要我也不会有意见，那叫什么？那叫冷漠耶。你不关心教会，为什么要开会员大会？这是我的理解了。那你们有什么不同的看法请说。好几个来跟许牧师，退休的许牧师，老牧师讲，许牧师说我们以前开会就是这样，哎，我们就是要听不同的意见，哎，那都更好啊，让他弄得更好。你只有光是一两个人要怎么样说了算的话，对我们来讲是不合理的，不然要不要开会员大会呢？你就给一个报告书就好了，然后再来要怎么做，你们懂我的意思吗？但是这个当中不能有任何的嫌隙，不要我后面说你看谁怎么样，我表面不讲话，不能这样子啊。我们讲完是对事不对人，这个是要有的，那个叫恩慈，那个叫包容，那个叫饶恕。即使你有不好的感受，你还是要在这个当中，我很诚实的凭着爱心说诚实话。我这样讲你们理解吗？
理解。
那你们有没有，我问你们有没有谁在场那一次，有没有人跟那些人同样的有这种想法呢？有没有？
我喜欢你这样讲。
你了解我的意思？
是，
我就举我跟我的女儿的那个讲话给你们听啊，是不是？你可以声不用大声，不用吵，你可以讲，我也可以讲，它速度越来越快。当它速度越来越快的，我说，因为我们要慢慢的说嘛，我理解了，我理解。作为一个妈妈，明天要去上，她刚刚在开始上班，以前没有上班，四个孩子要交在我们家，那她也知道我这个人的带孩子的方式，为妈妈。就是奶奶啦，哦，奶，哎，不是外婆啦，哦，婆婆带孩子的方式绝对不会跟她亲妈一样嘛，是吧？那，哦，以前我管他们也管得很严，现在他叫我来用这个方法管孩子 ，sorry， 我不是妈妈，我是哪？我是婆婆啊，哦。所以我们可以讲到后来取得一个共识，大家 peaceful， 这个很重要哈，哦。好。我想我们先到这里，我们继续讲这个饶恕太重要了。饶恕是你得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的核心工作，然后也是你一生到建筑的时候你一定要经历要成长 becoming 这个过程里面，一定要不能像那个琼瑶一样从小就要自杀好几次，终究86岁还是怎么样完成了他的壮志，把孩子的那个做法拿到86岁来做的时候，他有没有长大 ？No， 我不讲了，我再讲我会很激动。好，到这里。